引起争议的台湾剧情短片《美猪肉圆》讲述了一对夫妻迎接新生命的故事。片长约15分钟的短片，其中一幕，丈夫在台湾总统大选的造势大会上，向妻子分享他的肉圆店创业梦想。相信就是这一幕触动了香港当局的神经。这部学生作品入选香港平地学生电影节。原定11月在香港一家电影院做特别放映，并让导演在放映后会出席网上座谈，但是在上映之前5个小时，主办方平地映社在社交网站宣布取消放映，并解释由于香港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不允许该作品以完整版本上映。而该作品导演与主办方均不会放映经过删减的版本，才做出这个决定。2020年台湾大选期间拍摄的短片《美猪肉圆》先后入围台北电影节和纽约亚洲电影节等影展。目前就读美国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导演林宗彦在脸书发文说。香港电检处要求砍掉所有选举以及与蔡英文任何相关画面资讯，即使这是故事主要发生的场景，也是故事重要含义之一。这位年轻导演又说，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真的体会过自己的创作在某些地方跟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不可行。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解读了香港当局的决定。
台湾总统大选跟总统出现的画面，它会容易提醒观察者说，其实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嘛，它没有受到中国的统治，所以它才有办法举行大选，不是吗？而且还有总统，不是吗？但它会违背中国国家的公开的这个统一政策嘛？问题是说，中国没有统治台湾是一个事实啊，这个官方政策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这其实是官方的一个 myth 嘛，一个神话或者是一个 lie 嘛，一个谎言嘛。那你要为了要维持这个神话，你要继续要欺骗或愚弄人民，那他就必须要防止任何拆穿这个谎言或神话的这些讯息出现。
吴瑞仁相信，检察员就是基于这种思维，拒绝让《美猪肉圆》完整在香港放映。
香港的朋友，或者乃至于中国内地的朋友，要是他们看到了这些画面，说不定会唤起的这个人民想要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情嘛。你看到这个，你就啊，真好，可以选自己的元首，真好。所以呢，倒不能被人民看到。问题是，谎言、神话被拆穿的话，政权的统治正当性会被动摇嘛。所以人民追求民主的意识又被唤醒，那这样就可能造成这个独裁政权的不稳定。其实不是国家安全啦，是目前的这个独裁政权的安定的问题。
他说：“导演坚持一刀不剪，从艺术创作自由角度考虑固然天经地义，从政治角度看来也是明智的决定。”
这个拒绝的行动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反击啦。如果他乖乖的听从港府这个电检方面的这个要求，然后就剪掉，然后这样放映一个残缺不全的作品的话，那事实上这个事情什么人没有人会谈，对不对？他就不会变成一个问题嘛。可是他们现在宁愿不上演，也不愿意被删减的这个一个抗议的行动，事实上把这个问题提起来，把它凸显出来了嘛。等于某个意义上，他创造了一个问题，透过一个冲突啦，他事实上把这个问题把它公布出来的，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事情，等于是揭露了这个香港政府的越来越独裁的这个本质吧。
港府因应港版国安法生效，数月前着手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检查员指引。明确规定，如上映影片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检察员应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结论。港府解释，修改电检条例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更有效地履行港版国安法中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规定检察员在批准影片上映前，需考虑影片有否不利于国家安全。 根据指引，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能以不同形式出现，即未能预计或难以事先界定。检察员应仔细考虑影片会否削弱观众国家安全意识或扭曲合法观念，并考虑影片有否明示或暗示鼓励观众犯罪。任何影片可能产生煽动或鼓励干犯国安法，均不应被接受。但如何判断一部影片是否会危害国家安全，港府一直没有详细交代。台湾学者吴瑞仁认为，合理的推测是，往后可能稍微使人联想到台湾主体性的情节或画面，都有可能会碰触香港电检红线。
到底还有什么题材是不会踩到红线的啦？你不能确定，有时候这个题材，同一个题材，在某些情况下面，他选择不去说他违法，可是，在另一个情境下面，也许又变成了违法。台湾的地方选举的本土性很重嘛，台湾本土文化、本土地方政治的一些表现，你知道台湾有过去有这种本土跟外省人的冲突哈，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你使用台语。这些恐怕呢，在某些情况下面都可以被解释为是防危害国安，会解释为分裂国土了。
吴瑞仁以"宁左勿右"形容身处港版国安法下的香港官员。
法律上，他们有非常模糊、可以任意罗织罪名的法律；在政治上，现在处于一个极端民粹的极左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风潮下面。第三个是香港港府这些官员拼命也要揣摩北京的上意，所以他们只会比北京更左。所以这三者加在一起，未来我是觉得非常不乐观的。我觉得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哪个东西只要需要就会变成违反国安。
自电检修订条例11月初生效以来，接连传出独立制作上映遇到障碍。平地学生电影节另一部原定于11月放映的香港动画短片《牢笼》，同样在上映5小时之前，因未能通过电检而临时被取消放映。影片简介形容牢笼的内容涉及极权统治、资本主义、自由和抵抗。并提出，在极权社会下，即使我们安于现状，我们真的能过上安稳的生活吗？这样的疑问。据了解，有关动画超过1个月前已申请电检。导演蔡颖秋在回复网媒立场新闻查询时表示，牢笼未能放映，可能和题材比较政治敏感有关。专门研究香港电检制度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对《美国之音》表示，到目前为止，未能通过香港电检的影片都是短片或者纪录片。
剧情片它一般未必涉及到一些政治的事件啊，短片啊或者纪录片是一般是比较大胆一点咯，就比较容易触碰禁忌，尤其是在那个新的检查的规矩，通常在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比较严格，宁愿搞错也不要放过。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以来，香港台湾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很明显会影响到那个检察官他们在审查的时候会比步步为营咯。
香港二战之后开始对电影进行政治审查。1953年，港英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条例》。过滤具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作品。数字显示，1953至1956年期间，立场亲北京的南方影业先后把接近100部剧情片、纪录片和新闻片送检，结果只有不到20部获准上映。到了上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才对左派电影态度放软。
中间有些很严，有些很松，要看50、60年代文革前后啊，那个时候呢，那个政治审查就比较严格，白毛女啊、红色娘子军啊那些，当初都不能在香港放映。到了70年代呢，比较松了一点了，倒过来说，但对台湾的有关讽刺文革的电影就比较紧张一点了。不同的年代，他们不同调整，真正那个政治审查要到95年才真正的取消。啊，那个时候1995、1996年开始，我们可以说香港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审查。
1995年主权归还前夕， 香港立法会通过废除政治审查权，之后二十多年，香港成为全亚洲电检最宽松的地区之一。在这段期间，港府几乎从未以政治为由拒绝电影上映。如今，港府再度实施电影政治审查，浸会大学电影学者吴国坤认为是倒退。
在政治的宽松的处理方面是倒退的啊，但是还有看官员要怎么去解释，怎么去处理啊，可以严格也可以宽松。所以如果是外面的政治的情况没有那么紧张了啊，香港政府也可能让他处理这个政治题材的时候就可能会多一点的空间啊，香港政治啊，或者是中国政治本身为题材的电影啊、纪录片啊，在香港放映的机会就可能会小一点了，没有那么容易了。
香港电影业由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走下坡，到2003年香港与中国大陆签订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放宽香港电影以合拍片模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2002年前与中国大陆的合拍片只占香港电影总数大约一成半。根据香港的电影发展局从2012年起公布的数字，合拍片占香港电影总数从最初的四成三增加到2017年的大约五成七。吴国坤估计，面对政治审查与独立制作相比，涉及两地合作的合拍片所受影响会比较轻微，但不排除内容情节会比以往更保守。
电影工作者跟那个片剧啊等等，要保证这个电影能够通过。然后送检的时候，因为多了一个政治的考虑了，那个审查的时间也长了很多。合拍片一定要在中国大陆公演了、啊，还有合拍片一般都比较亲近那个比较主旋律啊。当然比较敏感的可能是警匪片，因为它涉及到比方说警察的形象啊、贪污的问题啊，对于投资人来说呢，他们会比较小心一点，或者在内容方面会在比较权谋，可能会比较保守一点啊。
早在香港电影修订条例通过之前，已有多部有关香港社运的电影上映受阻。六月，以反送中运动为背景的短片《植屋》被电检处要求删减十多处打扫房子的情节，遭导演拒绝而取消放映。有片子则被电检处要求在放映时附加警告，其中《李道围城》2020年9月上映前被电检处列为限制级，只准许18岁或以上人士观看。反修例运动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则被要求加上部分描述或行为根据现行法律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的警告字句。个别电影则干脆放弃争取在香港上映，包括在台湾金马奖获得最佳纪录片由周冠威执导的反送中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以及同样以反送中为背景讲述当时不少年轻人对香港失去希望而企图自杀的电影《少年》。《少年》更在预告片打出香港不能供应的字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